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跟我们一块呢去学习以赛亚书。我呢曾经看过一本书的，书的名字非常呢有趣，叫做《你别小看神》。那么它里头呢也提出了一个概念，说我们的神会不会说是实在是太小了，只是管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事情。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对呀，我们有没有呢真的把神想得太小了呢？其实我们敬拜的这位神呢，他不光是我们的神，他也是列邦的神。不知道呢，当你在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从张道明牧师去学习的时候呢，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受？那在以赛亚书的19章开始呢，我们会看见呢，以赛亚又开始描写到呢预言，有关于埃及的预言。那么埃及呢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在摩西的时代呢，埃及就成了以色列人最大的压迫者，所以呢神也要呢刑罚埃及。有关于埃及的预言是怎样呢？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今天是他的第11讲，他就要为我们讲解到以赛亚书的第19章。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么好的机会里头好好的学习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称它做圣经当中的小圣经，因为它开头的那第1章一直到39章里头呢，都是讲到呢预言跟历史的事。就好像呢我们的旧约圣经里头那39本旧约里头都是呢以色列人的历史跟他们的预言。但是呢在新约开始，那27卷的圣经呢就是讲到呢主耶稣的事，以主耶稣做中心。那么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一直到他的66章，这27卷的27章的圣经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主耶稣呢就是出现在这27章当中呢，是一个弥赛亚的身份出现，就是犹太人他们心目当中的救主的身份出现了。当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呢非常非常的求主怜悯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因为今天呢犹太人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呢，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归主，他们当天反对主耶稣，他们当天要求罗马政府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亲手所做的，也是亲自受了他们也应该受的责罚跟审判。但是将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将来他们会全家得救，换句话说就是有朝一日他们会全家信主耶稣的。那为什么他们会信主呢？就是因为主的灵感动他们，以至于他们呢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头，那么他们就全家归主。全家归主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教会被提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就会全家归主了。当他们全家归主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的时期呢应该结束，就让呢犹太人开始他们自己的一个新的时代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谈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深深的受感动，我相信呢你也深受感动，请你把这个真理藏在你自己的心里头，也跟弟兄姊妹他们分享，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不能够单单你跟我 可以明白就算了，应该向整个的世界宣布，让整个的世界都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第十课了。第十课呢，我们曾经给他一个题目呢，叫做对列国的预言。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个预言之主。那么因为呢，在圣经里的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就可以证明呢，我们这本圣经是真的。而且呢，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呢，也是真的。那么耶和华神呢，是绝对的万军之耶和华，是值得我们佩服，而且值得我们去敬拜侍奉的。那么跟着下来呢，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更加是我们应该佩服尊崇而且敬拜的。他不单只把所有一切的预言都应验了，而且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呢，我们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随他。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在上一次第十课里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犹太人他们并没有觉得有这种观点的，但是我必须呢在这儿很清楚的让你看见，就是以赛亚跟其他的先知他们一块呢预言其他列国的预言呢，有一个表示，就是说耶和华神呢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神，他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列国之主。换句话说，并不是呢，好像有一些人的观念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神，日本有日本的神，那么有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神，这是绝对不对的啊。可能邪灵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地盘，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的在圣经里头的启示呢，并不是如此的啊。所以呢，这个普世得救的这种观念呢，是你跟我呢必须有的一种观念。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十一课了。十一课呢，也是一个预言，我们只看呢第十九章。那么这个预言是讲谁呢？就是讲到埃及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呢，跟以色列人呢是非常有关系的。很多年之前，我们不是知道有出埃及记吗？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进入他们那个流奶鱼蜜之地。那么这个埃及呢，当时呢就代表了世界，而埃及当时呢是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要把以色列整个民族呢把它消灭的。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呢拼命要把基督徒除去，要把教会除去，要把犹太人除去，因为呢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呢，当我们提到埃及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犹太人以色列的一个死敌啊。那么在近代的历史当中呢，我们也看见这个事实啊。但是呢，在他的预言当中呢，却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将来有一天呢，埃及呢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怕直接的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分享这个重要的重点。原来以色列人那个地方有饥荒的时候，他们就到埃及去避难。那么换句话说呢，埃及可以说呢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避难所。那到后来呢，罗马军队呢把整个的圣城消灭的时候呢，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跑到埃及去成为一个避难所。甚至于呢，在埃及的首都的地方在他们的大城里头，那个亚历丹纳山大城里头呢，他们也翻译了他们自己的圣经就是那个我们所看见的那个七十四本这一本的圣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呢，埃及呢对以色列人呢也有一个好处。那么原来他也是在神的恩典之下。那既然如此呢，现在我们谈到埃及的预言的时候呢，就是说神在他身上呢都有他自己的旨意，到最后的时候呢，整个的埃及都要得救归向神的。所以我们呢今天讲到埃及的预言呢，就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把十九章打开来准备一下。在我手上呢有一本以赛亚书的研读纲要，是我多次提到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准备呢要送给您的。所以请您呢写信来 告诉我你的地址是怎么样，我就可以立刻把这本小书呢寄给你。这样的时候呢，你跟我的距离就可以缩短，而且呢，我们大家一块学习的时候呢，也学习得更好了。愿主好好的使用你。好，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看十九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讲到埃及他们的那个预言的时候呢，我看大概要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就是从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他的第十四节啊。那盼望呢，你可以好好的跟我一块读一读。那第二段呢，就是十九章的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讲到埃及人呢，他们开始呢认识神，有一个悔改的心态。那么然后第三段呢，就是从十九章第二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这个地方呢就谈到一件很奇妙的大事。这个奇妙的大事呢，乃是把敌人呢变成朋友。到最后的时候，为了神的荣耀呢，那么将来埃及人呢也会敬拜耶和华的。好，现在我们先看看第一段的经文啊，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啊。他说，论埃及的末世，看到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敬，埃及人的心在他里面笑话。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五节，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磨干渴，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也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那么这里头呢，就讲到呢埃及，因为呢受到咒诅啊，它里头有战争的事，而且呢有各样可怕的事啊。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不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敬拜。那么既然他们硬着他们的心态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好像当天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中呢，他们的法老王不放他们离开一样啊。当时在出埃及记里头就有这样的记载，说神容许法老他的心刚硬，那以至于在他的身上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就是显出神自己的大作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见当埃及人专心敬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神呢也容许他们有一段这样的时间。那结果呢，就让他们的结果呢临到他们，就是说有很多的灾难，有很多的战争发生在他们当中，结果那些埃及人呢就遭遇了很大的刑罚跟审判，以至于呢他们可以为将来的悔改呢准备好。所以人真是这样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个人的经验当中是怎么样。我自己呢就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就是当我们进入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灾难当中的时候，甚至于当我们进入身体的衰残或者是病痛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两种呢反应。有一种呢，就是当我们进入那个灾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更加的刚硬，我们抵挡神的心更加的强， 结果呢，我们离开神就更远。但是另外的一种情况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就是当我们进入灾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的衰弱、人的衰残跟人的无用。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专心的仰望主。那结果呢，就是我们一个生命当中的转机、转捩点，也是我们回到神面前的一个转机。那么当埃及人他们进入这个刚硬的状况之下，他们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请你看第十二、十四节，好吧，第十九章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使歪谬的灵缠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宗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换句话说，就是神容许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就是说有许多的不成就的事啊，就是说他们种的没有收成啊，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尼罗河现在成为他们的咒诅啊，也看见呢那个甚至于河水都枯干。那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的埃及呢就在绝大的痛苦当中。那么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第二段。第二段是怎么样呢？第二段就是他们开始呢因为痛苦的缘故呢就有一个回转啊，转向神，而且呢有一个向耶和华悔改的心态，这是一个好的信息。虽然在历史当中埃及呢一直以来呢都是与神为敌的，但是今天神把他的敌人变成自己的朋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我不知道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祷告？我常常的劝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当我们每天起来工作之先，出家门之前，我们应该呢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读经。恐怕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读经祷告，所以呢我就劝大家呢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每天呢用半个小时在神的面前的安静，读一章的圣经，慢慢的读，慢慢的思想，慢慢的消化。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么在第一章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停下来祷告思想感恩的地方。太初有道已经很美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个道呢就是主耶稣，你看多美多美多美。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停下来祷告。我常劝弟兄，我常劝姊妹，每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开始之前，在我们还没有碰人之先，在我们还没有上学之前，我们先见神的脸，我们还没有听人讲话之前先听神的话，我们还没有向人开口之前先向神开口，我们先向神祷告。你看这一天的生活神要怎么样的祝福我们呢？所以我亲爱的，请你真是听我的话啊，做这件事，每天读一章的经文，仔细的思想，过了一个月你就读了30章了，那就很不得了的一件事。假如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你看神要怎么样祝福我们，而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呢埃及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悔改的啊，请你呢继续的看下去啊。请看第16节开始，他说：“到那日，埃及人呢必像妇人一样，他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兢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呢，整个的归向神的民族犹大国呢现在呢直接的为神做见证了，那么埃及就在他的旁边呢，也因为犹大这一个归向神的国家有神的祝福的缘故，他们恐惧战兢，既然恐惧战兢的缘故呢，他们就归向神了。那么请看18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50%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10%必称为灭亡城。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 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所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是埃及人，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有许多的灾难，有许多的苦处，有许多的难处，原来都是有神自己的旨意在里头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特别讲到，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呢就归向耶和华。我不知道你的心里头怎么样，我原因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遭遇了很多的苦难，是不是？差不多每年都有水灾，都有旱灾，都有蝗虫之灾，也有地震，也有风灾，还有很多其他的灾难。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归向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祷告呢？其实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很多人说没有神，没有神，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没有神不是我们嘴巴可以讲的，神的存在与否也不是我们自己去规定的。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每天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我深深的感觉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安排。既然如此的时候，我们真是应该归向我们的神。我们看见埃及人，他们被神击打，有各样的苦难，甚至于他们那个尼勒河的水也干了。于是乎他们受苦难的时候，他们就归向神，归向神的时候，神向他们做一个启示，就让他们看见犹大啊，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大卫后裔的国度，在他们的面前显然受神很大的祝福。于是乎他们就悔改，就敬拜犹大的神，就是这一位创天造海的耶和华。那么我们的中国也必须这样归向我们的主，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盼望，这样我们的民族才可以重新再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吧，为我们的负责人祷告吧，为我们国家的领袖祷告吧。因为神他的旨意并不愿意有一个中国人沦亡，那愿整个的国家都可以归向神。那请看这一段的经文呢，不单指呢讲到神击打，不单指呢讲到神医治，而且呢他说将来有一个拯救者他要出现。哎，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他说我要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要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感谢主。我深深的相信有一天他们都会认识主耶稣，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归向主耶稣了。感谢主。今天我看报纸有一件很特别的新闻，我很快的告诉你啊。因为最近呢有一个电影呢是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么就很多回教徒呢就去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电影当中呢，就是说犹太人呢拒绝主耶稣，所以呢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换句话说呢，就好像那个电影呢在控告犹太人，所以呢那些伊斯兰教的，就是那些回教人呢他们就说哎，这好哎，因为这个电影呢是攻击犹太人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去看。但是想不到呢，这个电影呢却起了另外的一个作用，因为呢他们并不相信主耶稣是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假如他们都去看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动工，以至于呢这些回教徒呢他们可以归向神，他们可以认识主耶稣，这也说不定啊。所以呢神有他奇妙的作为，真是要感谢主。 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了。那么最后呢，他们就归向神了。请看第22节啊，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哎，这是很奇妙的经文啊。24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感谢主啊，在圣经里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好像这个地方讲得这么清楚的。亚述多年以来成为以色列的敌人，埃及多年以来要灭以色列族，但是现在呢都悔改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就说埃及成为神的百姓，亚述成为神的工作，然后以色列成为神的产业。这是何等美好何等可爱的一段经文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里头只有一个原因，那些所有的外国人都会归向神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啊！有一天他们都会跟我们一块敬拜这一位创天造海的主耶稣。
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第12章2-3节。
今天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请你把今天在这个19章里头所学习的功课你自己好好的保守，也告诉其他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也可以丰丰富富。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我要你做的，就是请把这个真理也跟其他的人去讲，让他们也可以信耶稣，好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请你写信给我啊。那么现在有两个思想的问题，请你想一下啊。第一个问题，请你仔细的听啊。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埃及跟亚述了，这两个国家曾经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三国一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给我非常好的答案，感谢主。下一次我们同样的时间再回来学习吧，再会。
谢谢张牧师的教导，已经为你预备妥当的就是以赛亚书的大纲啊，虽然是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也提出了一些思考题帮助我们去研习，欢迎来信索取。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就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二楼，向张道明牧师索取就可以了。好，愿主祝福你，下回见。